阿们，感谢耶稣，神的宝贝们，大家早上安息日 Shabbat Shalom， 神同在。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今天其实一开始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呢，就感觉大家就是说就大部分的我们呐、就有很多的这种的压力啦，或者是没办法歇下来啦，等等等等，所以花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才将这个气息、这个气氛把它拿掉那过后呢就。我们就开始进到今天与主明星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称谢感恩所以诗篇100篇第四节这里呢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两个称谢是不一样的称谢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不要，你就是说不要让我们呢敬拜的时候我们才学习称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学习称谢感恩了，对不对？阿们，真的不要看你没有的，你没有的你没有办法去感恩，它在来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恩你已经有的，对吧？所以当我们越这样感恩的时候呢，哇哇，你会发觉呢你真的是会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啊，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经文吃进去，把这个经文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把它活出来。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所有的真理呢都是活生生耶稣道成了肉身，让我们不是读不是背，而是把它活出来，让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道的里面，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活出自由，活得自由，活得轻松，活得自在，活得没压力。阿们。然后呢再给大家一处的经文，就是这个，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感恩的人一定是容易感谢的人感谢称谢的人就是一定更容易喜乐的人喜乐的人就一定是健康跟得胜你知道吗？这个在科学医学报告已经做到了的一些人呢生命里面活得很喜乐的，也是不断的将爱活出来的他就可以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学习不断的感恩，不住的感恩谢谢神给你拥有的一切。所以呢英文讲到感恩是最好的良药，阿们啊！所以感恩、称谢、喜乐、健康跟得胜，哈利路亚啊！好，那么呢大概我们大家今天大概带大家再走过一遍这样的经文其实在与主明星呢，原本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带领跟感动是比较想让大家就是得到休息，得到安息，得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灵里的喂养为主但是当我发觉特别是过去这几个星期呢都很强调某个经文跟主题，让真理的道把它释放出来就更加往这个方向。那当然我也可以明白，可能是在过去的时候就是说那我们与主明星呢就有点像呢，我们把很多真理呢一个一个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如果以前他们要建罗马路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什么呢，他们把那个地把它铲平了过后呢，就把一块的石头一块的石头把它摆上去，接起来就变成一个罗马路或者是我们讲说人家在建这个建这个楼梯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一层铺洋灰打平了把它挖平铲平了过后放洋灰一层一层的盖上去。所以我觉得与主明星在过去这几个星期就一直讲很多真理 一个一个脚印帮我们打上去啊，就好像我们记得我们在我们在这个7月2号的时候，我们打进去的是永远爱着耶稣啊。那过后呢，我们在7月9号是跟随主啊，7月16号是你爱我吗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走进了这个称谢跟感恩啊。所以我觉得不住的，我们将很多这个真理的这个根基基淀把它打好，我们努力的将这真理把它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生命生活一定是可以过得更加得胜，更加的丰盛，更加的美好啦齁，你说对不对？所以希望多多少少今天这个经文可以伴随着我们一个星期这样走，不要一个星期，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直到见耶稣的面啊。所以我想想自己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觉得过去也真的经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挑战、伤害、难处等等等等。但是过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太深的体会到，但是这段时间就很深的，好像很多东西体会得到。那我想起自己为什么过去不太感觉痛，但是现在痛会涌出来呢？那么我就明白了哦，过去的时候我的焦点就是在我有的东西，没有在我没有的东西。那么呢，这段时间神就让我沉淀的时候，就修复我，就医治我。所以呢，我就觉得啊，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哈！所以我希望这样的美好都发生在我们这里每位弟兄姐妹、神的伙伴、神的儿女们、神的宝贝们的身上。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哈！今天与主明星这个确实有点长了哈，因为之前。但是老实说齁，我觉得好像我们的课程呢，当我们课程没有继续的时候齁，我就发觉到好像弟兄姐妹相对一点比较软弱一点点。但是当如果说都维持每个星期有的时候，就发觉到那个与主明星也比较容易带，敬拜各方面也容易比较容易带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赶紧的话，我们快点恢复了啊。OK,OK, 好。那我们来个一些嘉宜的报告哈。那嘉宜的报告呢，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啦哈。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加进我们的群的话呢，你这个是我们的网站哈，网址哈 ,www.ddyoungdoan.com 哈，我们的教导各方面都把它放到上面了哈，都把它放到经文都把它放到我网页哈，所以你可以上去听我们的教导哈。我想这样啦哈，即使你们把它下载下来哈，自己用哈，主要是不要关联到只要不要关联到拿来赚钱的话呢，基本上我也没什么问题啦啊。我觉得所有的资源都是属于神的啊。然后呢，我们从来也没有卖过我们的教导，从来我们也没有拿我们教导去赚钱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免费的去下载，主要的是不要拿来下载了过后呢考了一个MB3 还是什么，那过后卖给别人齁确实有很多人会拿来卖齁，或者有些人下载了我们东西就拿去筹款啦，拿去赚钱什么之类我就觉得这个的话我是害了你呢。所以呢，如果拿来自己用不牵扯金钱的话，我觉得 go ahead 啦齁，没问题啊。然后呢，当然如果你有什么建议，你可以添加印尼马糖酒，如果你有什么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啊，微信添加滴滴警手分享你的见证。那么如果你有什么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啊。OK, 好。那如果你还没有进到我们的印尼码呢，你可以扫描，用印尼码扫描这个二维码，那你就可以加进我们的印尼码齁，你可以先把它截屏下来齁。那么呢，如果说你还没有进我们的 Let's Talk 的，你可以用 Let's Talk 扫描，然后呢进到我们的 Let's Talk 齁。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下载呀、啊，只要不要关联跟金钱的东西就可以了啊，不要拿去赚钱呐 啊， 啊确实过去有人这么做了啊啊，但是呢，我就管教了一顿哈哈 ，OK， 我就这样啊 ，OK， 好，那么呢啊，我们接下来呢，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呢，我们每周六都会跟大家继续的与主明星啊，你享受吗？周六的与主明星享受吗？享受。享受周六的与主明星吗？有没有遇见神？有没有被神摸着？有没有被神感动？有没有被神触摸？神有没有在你身上来到将一些真理打印进到里面啊、哦？所以我自己也很享受啦周六的与主明星哈、哦，所以我真的盼望呢盼望呢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里面有所得着，阿门阿门。OK， 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很重要的关键呢，接下来我们会恢复我们周三的课程哈、哦，周三的课程。那么呢我们周三的课程呢？我们暂时先恢复周三啦齁，因为今年还是在什么呢，还是在我们的安息年嘛，安息年我们让大家都不要太忙啦齁。那么我过去想想呢，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每周二周三都有，那么呢就发觉到呢很多弟兄姐妹呢消化不良啊，消化不来啊，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还是一周一次好了。那等到我们有什么什么的长假的时候呢，我们再办一些系列的课程啊，就比如我们可以办聆听神的声音啦，办先知启示啦，再办一些比较深入的课程啦齁啊，就深入的课程啦啊。对，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大家可以可以自己扫描啦齁，自己扫描起来，那么呢我们就会以这个主题介入啦齁。那眼泪系列呢会是用一个很不同的角度的介入来到分享神的道啦齁，我希望你会习惯啦，但是我希望眼泪系列呢会是比较轻松的不要太重的啊，因为我觉得过去我们在上这个我们在上这个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在上这个什么什么课程呢，我们在上我们在上什么课程，我们在上神的代祷者系列的时候呢确实有点重啦齁，所以呢我就尽量安息年嘛，就不要让大家太重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来个眼泪系列，再先调整好我们生命更多的部分，好叫我们再更加深入进到代祷者也好，或者是世界的灵的系列也好，各方面的有所准备啦，所以我就准备了这样哈，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啊！那我知道过去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呢，一直都有在我们平台上课啊，然后呢有些在印尼嘛已经进不了啦，或者等等等等啊，所以呢你们就是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发给大家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些人可能适合这个滴滴云端的课程，有些人真的不适合滴滴云端的课程哈，所以呢也不要太强求，也不要太勉强啊。滴滴云端的课程比较针对生命啊，比较针对深入的进到灵的部分。所以如果说有些人信主，他根本就不是想针对生命的，他只不过是想得着恩赐恩膏表演一下，然后呢什么的，这样的话其实在滴滴云端是得着不会太多啦哈、哦。那么呢如果有些人是反对圣灵，不接受圣灵，世界是没有圣灵的，神不会说话的，这些我觉得对他们也不会太有意义啦哈、哦。我相信就是说呢，追求生命也认识圣灵也明白神的人啊，就比较容易在滴滴云端上不断的成长。所以当然 有需要的你可以发给他哈。如果说没需要的或者是不适合的，可能有他适合的时候啦哈。好，感谢主哈，大家期待这个眼泪系列吗？对对对对，来临的周三就开始哈，来临的周三啊，7月26号来临的周三哈。我还没准备好哈，也为我祷告哈，我还没准备好。因为我觉得每次与主明星哈，过去的与主明星比较好带哈，但是我们现在恢复过后的我们课程我们周三课程没恢复嘛，只是周六恢复，我就发觉与主明星带起来也真是没有这样容易。因为我发觉大家好像比较欠缺在某个部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要推进哈，所以我真的盼望呢，每一位在滴滴云端上的同工，之前有安排你在哪个印尼马啦，哪个微信群啦，或者 Let's Talk 啦，或者 WhatsApp 啦，我真的鼓励你们，就是说呢，专心的、用心的、忠心的来服侍弟兄姐妹啦啊，因为我们我已经了解了、明白了，相对还是安全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什么呢？在你的在这些群里面尽量给弟兄姐妹更多的协助跟帮助啦啊，因为真的真的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会的、学到的，我们把它传递出去的时候，那你就得到更多了哈。所以滴滴云端的同工们，大家希望哈，我有时讲一个东西，我强调；有时讲一个东西，我重复；有时讲一个东西，我不断再说，你就知道重要性了哈。但是当然，我希望就是说，就说，因为我真的很想，就说你们学的，你们把它努力的把它活出来的时候，它就更快的介入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了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加油啊，加油啊！好，感谢主哈、啊。那我们今天很快的就来到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很喜乐，很开心，就是说。我们的课程可以再次的恢复啦，哈哈哈哈，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感谢主了，感谢主了。这段时间，身体确实是比较挑战了，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很容易就感觉有点晕了。那晕了过后呢，我就很难专注，很难专注，我就很难准备课，很难准备课的时候呢，那我就很难做些什么，那就是祷告，或者是在那边。头痛不能专注，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拦阻了哈，所以需要大家更多祷告了啊。不管属灵的拦阻、物质界的拦阻都好，我觉得都无所谓，反正我们的神在物质界、在灵界也已经得胜，阿门。OK， 好，那今天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我们来到听听弟兄姐妹要问的啊，我们就一起的努力。好，感谢主。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一诺老师平安，请教你，我前些日子做的两个梦，一个是梦见我生的一个婴孩寄养在我妈妈家里，但是我妈妈没有钱买奶粉喂养他吃，婴孩饿得直哭，婴孩名字叫蕾蕾。过了一段时间，又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见我生的婴孩寄养在我妈妈家，婴孩生病了，正在打吊针，婴孩的名字叫做点点。现实中我自己也没有查验明白婴孩指的是什么事工，我不过在教会中弹点琴而已，就是寄养在我妈妈家，可不可以解释做是娘家的教会？我自从信主就只在一个教会聚会，没去过别处，只是后来前年开始神带领有了外面的一些事工，都是和宣教有关，我只是在这边还有聚会，服事已经重新在传福音上了，重心已经在传福音上了，我现实中在的教会当时已经快停了一年没有聚会，也听说很多肢体家庭中出现问题，梦中婴孩两个名字，一个蕾蕾一个点点，是同一个孩子，是不是可以谐音做雷电呢？我聚会的实体教会名作荣耀， 这婴孩是不是指着惠众的生命说的呢？
哇哇，这个真的，这个梦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想呢，其实这个梦呢，你可能会得到更贴切的答案呢、啊。我就引导你去找出答案呢、啊，哈、哦。那一般如果说这个是异梦了、啊、哈，但是我相信它的异梦的可能性蛮高的了哈。如果说现实你是在一个这个教会哈，现实你是在一个这个教会，然后呢，你在里面有一些的服事，然后这里就讲到说，你梦见这两个梦其实指向的一个方向，就是讲到说。什么意思？我看啊，指向的两个方向就讲到说孩子嘛。那孩子的话呢，比较可能是讲到你的神托付的你的一个事工或者一个侍奉啊，这是没错啊，是正确的啊。然后呢，就讲到说，哎，你寄养在那边没有办法来到去喂养他。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以字面的这个解释啦，大概会是说讲到可能说到你的教会，你现在的教会啊，没有办法成全到你神给你的托付啊，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应该是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可能神给你的带领哦，是一个音乐的服事跟事工啊，但是呢，这个教会可能在这方面不是强点，也不是强处，所以呢，显然你在这个教会呢是没有办法来到成全到你这方面的服事啦。那么呢，当然这个梦它本身也没有讲到说你要离开还是留着等等等等。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启示你现在的现象，那你就得问的就是说，哎，主，你启示我这个意思的话呢，是不是告诉我说，因为他没有讲到你留还是走啊？那如果说他没讲留还是走，我相信的就是说一定是要留啦，因为为什么呢？除非神明显告诉你说你要走。我相信的东西就这样，王明道牧师说的，当你不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前，不要走得太快，恐怕你走在神的面前；当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你不要走得太慢，恐怕你被恶者迷惑吗？所以简单说，就是说你还没清楚神的下一步，你就不要动，就继续。所以呢，就应该留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那么呢如果留着的话呢，那这个梦是告诉你说你现在的教会没有办法成全到你这一块，那么呢你就可以想想看，诶，是否有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其他的事工或者其他的平台等等，可以协助或者可以多多少少帮助你去喂养到你这个梦中的小孩长大呢？这个你可以去往这个方向去祷告了。也可能就是说神没有让你离开这个教会，神让你留着的同时，神也把你的重心不只是在教会，也可能在他的国度的工作上，或者是城市的工作上等等，也可能是这样啦。但是你的梦没有讲的太多啦。那这里讲到累累跟点点呢，雷跟电呢、啊、OK， 雷跟电，雷跟电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一般上神怎么可能，如果我们看回启示录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每次如果神在宝座上，神开始要说话，开始要动的时候呢，就会什么东西发生，雷跟电就会发生啊，雷跟闪电就会发生，所以这可不可能讲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讲到说，哎，因为每次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敬拜成为烟达到宝座面前的时候呢，然后呢，当神喜悦的时候，就会发生雷跟闪电。那么呢，很可能是讲到你敬拜的时候，敬拜的一种服事，讨神的欢心，让神的心得到感动跟触动，就跟雷跟电有关。 系啦。所以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呢？我也不大确定啊，但是你去祷告啦。如果你问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就应该继续留在你的教会的同时，也继续的来到训练你的情，然后呢有机会有什么敬拜的课程去参与去学习，那么呢这可能会更有效的帮助你在你的婴孩的部分、事工的部分、神给你的托付的部分可以长大的同时，你也继续在教会继续观望到神告诉你那个时间点哦。每个教会都有教会的问题的啦，每个教会都有教会的挑战的啦，所以呢教会的挑战跟问题那绝对不是问题，因为不管你到哪里都有哪里的问题，关键是神要你留还是走还是到哪个教会，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以这几点为一个出发咯。不要限制自己，说不定可能你踏出一步过后，神就告诉你说可能预备你到更适合的地方，也说不定。或者是可能你在走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团队他们需要有这样的琴手，是要有这样的乐手你就被邀请进去也说不定，所以有很多的可能性啦齁。那这个梦没有太多的指向，只是指向这几个点，我们就往这方面祷告了。所以加油，希望多多少少帮助到你找到前面的方向那么呢也可能神要你明白的是你更需要更加专注在雷跟电的服事里面呢，这一定是跟敬拜有关系啦，敬拜祷告这方面。所以可能也告诉你说你的神给你的负担跟感动更多是在这个敬拜团的部分，不是这样多在宣教或者外展事工这部分啦。加油加油。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老师您好，最近我讲方言讲的是空洞的，没有能力的，越说越没力量，有气无力，这是为什么？是否灵被沾染了？老师怎样洁净，怎样更新，使方言有能力有恩高？谢谢老师。
OK 好，那么呢其实我们讲方言的话呢，一般上这样哈，一般上方言呢我们大概这样理解吧，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讲到我们在挖井嘛，对吧，那挖井的时候呢我们会不断的用什么呢，用铲去挖挖挖挖挖，挖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忽然间水就涌上来嘛，对吧，那过后我们继续挖继续挖挖挖，水又涌上来，挖挖挖挖，水又涌上来，所以方言每个人呢是一定是越来越深的，所以呢你就挖到一个深度，又到一个深度，又到一个深度，所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方言呢就会是非常的什么呢，非常的清澈，带有能力也好，带有恩高也好，带有神的纯净也好，都可能发生的，都没问题的啊。OK, 那么呢你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说是不是沾染呢，那我觉得方言呢一般上很少会是被沾染啦。如果说方言当你觉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无力无助，跟你的肉体比较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用方言祷告是灵在祷告，就证明你在这段时间可能你的肉体太强了，可能你的肉体你太体贴肉体了，或者可能这些天你吃太好了，吃太饱了，吃太多了，那你的肉体就很体贴，那很自然你的方言就显得很无力，这是会发生的。那另外的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你挖挖挖挖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它要突破到另外一个深度的时候，因为你在那个深度已经去到一个饱和点了，你就要突破下到下一个深度，所以下个深度再突破，再到饱和点，再突破，一直往下走咯。那么呢我觉得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进食，进食是最有效的帮助你，不管第一样还是第二样你都容易突破，因为进食的时候肉体就弱，灵就显然刚强起来，这是不变的一个事实啦，这是绝对不变的事实，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进食咯。那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做的呢就是这点东西咯。 OK 我拿给你看一下啊。 OK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那我告诉大家一下哈、哦。那这个呢是我们的我们滴滴云端的这个主页哈、哦，我们的网站啊、哦。那网站你拉下去了过后，你看到这个什么呢？圣灵的流宝血啊、哦，你就用你的箭头按过去，你就按一下。按一下你就进到里面了，过后你就拉下去，这是宝血的流哈。宝血的流呢，我就觉得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这里也给大家的启示录，启示我们宝血的重要性，然后呢也告诉我们很多宝血的功能跟功用。你在拉下去的时候呢，这有六个宝血的流，所以呢你很简单哈。你就随便一个哈，你就看哪个啊，那天你的比较需要，你就按一下就打开了啊。然后呢，过后呢，你就听着这些歌的时候啊，你就开始怎么样呢？你意识里面你思想着宝血，过后呢，你开始用方言祷告来到做解决。这样的话呢，很快的你就沙拉巴拉巴拉巴西拉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就用你的手按在你的腹中，因为呢我们的灵呢比较可能是在我们的腹中，那你就按这的时候呢，你就不断在那你就到你感觉到突破了，那么呢你就 OK 了啊，就这样简单啊。所以这个宝血的流呢，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突破跟成长。希望你这招呢绝对管用，一定管用，你必须用啊。所以呢希望多多少少可以帮助到你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三个问题，请问老师，怎样能经历您那种圣灵亲自造访的和圣灵那么亲密的关系，每天过真正依靠神前行的生活，还有什么更重要的秘诀？他的第二个问题，我跟随你的两次进食，各种学习考试，不是高分也算是及格过关了，我自己从原来每天浑浑噩噩昏睡无力啥也干不了，基本上现在已经不昏睡了，可以是个正常人了。请问想彻底灵魂体恢复健康，头脑清醒，记忆力恢复，可以过一个更好的下半生，您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谢谢您的带领和教导，这一年里我父母都被神得着受洗了。
阿们，感谢主哈，感谢主哈。有时候我们很努力的给我们家人传福音，不如我们很努力的活出耶稣，那么他自然看到耶稣是不一样的哈。好，感谢主哈。那么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成长呢，它一定是一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去拔苗助长哈，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情况。如果说过去一年多你都已经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已经出来了，就证明你已经走对了方向。那走对了方向，我的建议是你继续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就可以了啊，不要去特意要我要更快，特地要哇这样努力这样努力，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上了轨道啊。如果已经上了轨道，那么呢就不要去逼自己了，你就往这个方向继续跟着步伐一直往前走就 OK 了。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在滴滴云端继续的跟着前面的方向一直走，那越走越走这样下去呢，你很自然的一定是会是走得越来越得胜，越来越突破。因为过去看到你身上是已经有突破了，然后呢看到你的家人也已经认可了啊，也受洗了这样。所以呢你接下来我觉得你就跟着云端，可以跟着滴滴云端一起往上的成长就可以了咯。啊，当然你这个情况呢我是可以建议的，就是说除了跟着，你一定要做更多的就是什么呢， 更多的就是把神的话栽种到你的生命里面，要把真理的原则把它弄清楚，很多真理的原则要把它弄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传道人呢，与其在那高谈阔论的讲一大堆大道理，倒不如将一些真理把它简化，然后呢分享出来。就好像我们在与主铭心的时候，我们与主铭心今天一个整个留下来，我们只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传递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感恩称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活出来。其实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圣经的根基，圣经的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真理的腰带了。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你也可以更多的将神的话吸收在你生命里面，一天读十章圣经成为你的习惯，每一天方言祷告一个小时成为你的习惯，然后呢，我相信你越走就一定会越得胜。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加油。来，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
好的，第四个问题，一诺老师平安。上次请教过你一些属灵经历的问题，当时你没有跟我说是什么，只是说灵比较开，给的意见是栽种神的话语。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那次问的问题也是想知道到底是不是来自神的，实在有一些困扰。就是比如昨天在和女儿玩猜拳游戏时，我闭着眼睛每次都能胜她，其实是她在出拳的时候，我闭着眼睛心里就已经好像知道她出的是什么了，似乎看到了她手上出的是什么。类似的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有，比如猜硬币丢起来，猜掉下来的正反面，我只有闭上眼睛心里很快就知道是正还是反，连续20多次都猜中。就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做过很多祷告，什么破除邪术巫术交鬼通灵关照的祷告，以为就没有了消失了，但是昨天猜拳的时候又出现了，这到底是怎么了呢？是出于魔鬼吗？我毕竟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曾经被魔鬼纠缠了16年之久的，要怎么破除掉？为什么已经做了很多次的破除祷告但是却一直都在呢？
这样讲齁，我要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看哦，那魔鬼呢，一般上呢，如果我们看到一些通灵的人呢，对不对？他信主了过后呢，他的先知启示的领域会走得比平常人快的哦。你们赞成吗？有看过很多吗？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人之前可能被鬼附啦，或者之前是交鬼啦，之前搞巫术啦什么之类，那他信主了过后呢，他在灵的这块呢也更加敏锐的哦。那么呢，问题来了，大家就会说，那这个东西他是他之前的还是现在神才打开的呢？那我会告诉你是这样，属灵 DNA 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对灵比较敏感比较敏锐，有些比较不敏锐。你说仇敌他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他知道吗？他在某个层次上是可以看到的，他是知道的。所以呢，与其他看到诶，这些这样一堆人还没信主的哦，这个某比如说叫这个他比如说这个呢他是比别人更开的，当然他就更加喜欢去辅那个比较开的啦，对不对？因为用辅了他，他能利用他们嘛，对吧？所以是很简单的东西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你现在你不要再去，不需要去管说这是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我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过去跟现在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灵是比较活跃，你的灵是比较开的，比一般弟兄姐妹的属灵 DNA 是更加展开的。那很显然，如果说你没信主的时候，仇敌更加希望来选你做他的他的传递人，同样的，你信了主过后，神也有办法把它转换成为属神的管道来给神使用。阿们，阿们，阿们。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这个部分呢，当然你走的路会比较难一点啊，因为过去的时候你有捆绑吗？但是过去的时候这些捆绑呢，它就是说 DNA 是一样的，那个管道是一样，同一个管道是你这个人，只不过是过去的时候源头是魔鬼，那你信主了过后，这个管道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现在换成神而已吗？所以呢，你就不要再去想自己不好，这什么之类，你需要做的东西呢，就是说呢，现在不断的让神的话更多进到你的生命，那不断的呢可以用这个宝血的诗歌哈，宝血的诗歌，
宝血里面
不断的做，不断的做，
我在你宝血里面，
然后呢不断的做洁净，这样的话呢你的管道就会越来越干净啊、哦、过去的这些东西呢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了啊、哦、但是接下来的时候呢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为什么人家会觉得从魔鬼而来呢？因为他是用你的过去来审判你的现在啊、哦、他就觉得说诶你过去的时候呢是被鬼附吧，那现在你信主了，他们还信得比你久，那怎么他们没看到，怎么他们没有这样的启示的管道，你有呢？那他们当然是觉得那一定是魔鬼嘛。所以呢这个我不能讲是嫉妒啦，我只能讲说是可能是对方他对这方面的认知比较浅薄啊，或者是他没有属灵的这个不明白属灵的原则。属灵原则很简单的，管道是同样一个，源头不一样而已。所以呢如果别人说是魔鬼来的，那么没关系嘛，他什么都不懂，你跟他解释他也不明白，那么呢你就不需要跟他们讲咯。所以呢这个东西你只能跟会的人讲，你不会跟不会的人讲嘛。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跟你讲说七三定义啊，我不会跟普通人讲，但是我会跟什么呢？我会跟天使老师讲，他就明白啊。我跟他讲这个我跟人家讲理财七三定律，人家不明白，那我也绝对不会跟人讲，我会找专家。如果七三定律，我会找天使老师，哎，解释一下路德老师解释一下什么是七三定律，对吧？你会找专家来到鉴定，你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就问他这是什么。当然啊，我们也得承认的时候，在这个洁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管道也会掺杂，也会掺杂啊、哦。因为过去被捆绑，那、哦、不知道啦，捆绑多深多久，每个人不知道。但是捆绑留下来的遗留，它会一段时间的洁净。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呢，你就如果说有一些东西看到了。那么呢是你的灵很敏锐，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是神给你看到，也可能的。有时候你说这是我过去的谄媚，他也可能也无所谓。所以反正呢，每次如果说有看到什么不看到什么的时候，你就跟神讲啦，你说神，诶，这是你在启示我吗？或者这是我过去我不好的东西。当你越做这样越多遍的时候，你就分辨的越清楚的。因为呢你慢慢会发觉呢，管道是一个，源头是不同，但是呢它的呈现在你管道的感觉也会是不一样啊。所以也就是说，异象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异象的，如果我看到这样这样的颜色，我知道属神的。比如说我看到另外一个颜色，我知道魔鬼是逼着我一定要看的。所以呢你慢慢就会去分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色调，你就明白从哪个源头来。所以呢你没有选择咯，因为你过去的背景比较艰难嘛，所以呢你就得走过这样的考试咯。那些灵里没有这样敏锐的，他就未必需要经过这样的考试咯。所以神给谁多就跟谁多要咯。所以呢过去你的 DNA 比较敏锐，仇敌当然选你做来到欺负你，但是你信主了，你的管道还在，只不过是要不断的洁净就 OK 了。所以呢我相信 接下来神也会使用你在这个行列，使用你在先知启示的流，但是你要学会隐藏，学会不要什么都跟人家分享。那么呢，只要你在自己里面鉴定好啊，属神的那就 OK 了。即使现在有些是掺杂的也无所谓啊，我们不就是从不洁净到洁净吗？不就是这样吗？好像我年少的时候，我整天会看到人家背后的什么灵啊，看到什么，看到很多，然后没人明白，但是我就傻拉吧唧到处讲，讲完过后他们真以为我是被鬼附才对，对吧，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啦，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哈。所以呢，希望多多少少帮助到你哈，帮助到你，所以以后不要随便跟人家讲了，以后呢就不断的，如果说领受到这样的意象，还是领受到这样说用宝血的诗歌做过滤做洁净，如果过滤了还是看到，那很可能属神来的呢，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恩赐啊，很多人想要都没有啊，你说对不对？所以你好好享受神给你的恩赐啦，神必定会教导你的啦。对啦，求圣灵啦，他会教导你，告诉你这个是不是从神来，那个不是从神来，所以加油。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五个问题，一诺老师，我替姊妹想问一下，她的祖父22岁死亡，她的父亲38岁死亡，别人说是一种咒诅，请问老师这是咒诅吗？如果是，请问是哪一方面的咒诅，该怎么破除和祷告，谢谢。
OK,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啦哈。那真实的例子呢，我认识某个姐妹哈。这个某个姐妹呢，她们有三姐妹。那三姐妹呢都同样嫁给丈夫了，对不对？那嫁给丈夫了过后呢，大姐呢，她的丈夫呢是大概是40岁初去世啊。那二姐呢，她的丈夫呢也是大概40多岁去世啊。那么呢，她的三妹呢，同样她的丈夫就没有，她丈夫迟一点，大概50多岁去世。所以呢，你会看到吗，三姐妹三个同命相连，不只是同命相连，还有呢，三姐妹呢，就是说三姐妹因为她们的丈夫呢赚钱比较没有这样多，所以他们的兄弟姐妹就有买房子给他们啊。所以呢，就是讲说以前一对呢都是住在他们自己亲戚买给他的家啊，三姐妹都一模一样。那到了他的这个大姐的丈夫去世了，他的家人要收回这个房子，二姐的丈夫去世了，家人又要收回这个房子，三姐呢，家人去世了，要把他们赶走，不给他们住那边。所以你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所以呢，这个东西不只是死亡，不只是年少死亡，又是什么呢？又是贫穷的灵，又是什么呢？又是这种的叫这种的经历都是一模一样。所以呢，可见得这是很强的咒诅在这个家。一般上这样的咒诅呢，很可能是出自人口的咒诅，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的一些家庭的背景里面呢，可能他们就咒诅说你的孩子哈，你的女儿每个嫁出去啊，老公都会死啊，比如说这样的咒诅。所以结果呢，就是一个这样下来。那有了这样的咒诅呢，它一定是跟死亡有关系。死亡的灵一般上这样出去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是会一个配套，死亡的灵呢，它就会连接跟病痛啊、病啊、病啊、贫穷啊，这几块东西会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它三个这个三个姐妹的弟兄都是什么病痛死的啊。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这个咒诅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讲你的这个情况呢，它是发生两个个案，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两个个案是讲到是早逝，因为一般上应该是活到70-80岁嘛，但是呢他们都很早，所以呢这个早逝呢，这个早逝呢是如果我们要赶紧的把它拦截着，因为呢。因为从祖父到 父亲啊，然后呢可能再延传下去就到丈夫到孩子这样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最有效的是将魔鬼的两只脚把它打断。我们先做的是认罪悔改。所以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很有效的就是什么呢？认罪悔改很有效就是保血啦啊，认罪悔改我们又饶恕啊，饶恕啊， OK 吗？好，那这个我跟你讲，宝雪的诗歌啊实在太有效了啊，跟你讲。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族来到去认罪悔改。那为什么人家会咒诅我们的家呢？那可能是我们过去的我们的家族可能可能流无辜人的血啦，或者是可能贪财啦、骗财啦等等，它都有很多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就往这方面去认罪悔改咯。那认罪悔改很简单的啦啊，就是说你就按照这你可以想到的部分你来认罪悔改。那么呢其他的就让圣灵启示你啊。所以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跟神讲，神啊，我的家族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呢这种的这个问题呢是好像一个咒诅你很年轻就死亡，那主啊你来启示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调整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你就开始说啊，是不是我的家族可能有流过无辜人的血，我的家族可能你就跟神讲啦，啊讲了过后你会发觉圣灵在某个方面他会带领你，越带领你你就越专注往那边面去祷告啊。当然啦，另外的方式就是你祷告神启示你哪方面你就去认罪悔改咯。所以呢没有的话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晋升啊。对啊，谢谢切莫的提醒啊。我们的在11的时候呢，我们有属灵大扫毒，我们有很多个系列，那边帮助大家画生命树啦什么之类等等，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啊，那个我相信可以很有效的帮助你画出你家庭的生命树来到去做洁净啊，好不好啊，这个可以很有效的帮助。那么呢不断的让你的宝血的诗歌在你的家做保护跟洁净啊，这样基本上这样慢慢走。那对，有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就讲说我们去上一些课啦，我们做破除啦，做断开啦等等啊，然后我们发觉什么都没改变。对，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那有时候是这样啊，我之前在课程就跟大家，我们先做一个大扫除啊，做两个大扫除，三个大扫除，能扫多少就扫多少。到了神的Kairos的时间的时候，他针对那个部分的时候啊，我们再配合他来做。也就是说大扫除我们是一定要做，但是当我们考试不断努力在过关的时候，它会针对某个部分的时候呢，那个才叫有效。所以我就跟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讲的，我说医治释放的课程呢，你不需要一直去上的，因为你上十次跟一百次达到的果效差不多的。但是呢你应该做的就是说呢，你去上几次了，你自己学会怎么捉老鼠了，你自己捉老鼠，那捉老鼠了过后，到了一个层次了，你再去上。那过后呢，在这个你不是说一直去上，我去上一百次然后过后呢没有果效的。我有遇过有一些有某个姐妹，她多多少少被人家为她祷告做医治释放啦、赶鬼啦、破除啦，而且是有恩高的老师啦、恩高的团队啦，然后呢每天在情侣里面来到遇见神啊，哭啦、流泪啦、倒地啦、滚地啦、喊地啦之类等等，我敢说呢肯定超过100次。但是过后呢他又打回原形。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医治释放固然有效，但是呢我们要配合跟我们整个习惯跟习俗的改变。这在我11的课都有讲得很清楚了哈。所以呢我希望你可以去听了，然后呢可以更有效的帮助到你啦哈。所以呢这个我们是可以做的部分啦哈。我觉得有时候与其让别人帮我们砍砍杀杀， 不如神预备给我们的每个考试我们都过关，这样的突破肯定会比砍砍杀杀来得更加有果效。当然我没有否认过砍砍杀杀的功能跟功用，它有它的功用，但是呢它的功用只是在某个季节发生，接下去就没有再办法再发生了啊。好，感谢主。好，所以咯，我跟你讲，做了100次到最后还是打回原形啊。然后所以也就是讲说，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人家帮你做的到最后也是人家的，但是呢如果你自己突破了，他会跟你一生跟到见主耶稣的面。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六个问题，老师，你上次提到说，当人有一天他达到痛苦悲伤，连泪都流不出，眼泪没有了却痛彻心扉，我起初思想那是在啥情况下会如此，后来想到绝望到没有路走的时候，再来我就想到主耶稣，圣经很少提到主哭泣流泪，所以人类那份没有眼泪可流的痛苦悲伤可能全然在撒旦的掌控之中了，是吗？那么怎么突破那个处境呢？
我觉得很多东西先不要把撒旦扯进来啦，不然撒旦在那边说、哦、我好无辜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开玩笑啦。我是这样讲啦，就说其实我们趁着还有眼泪可以流得出的时候呢，你流的时候它是一种的释放跟医治在发生。到了一个地步，某些伤痛到一个层次的时候，眼泪都流不出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是麻痹了，或者是变成是痛到一个地步我们都忘了痛的感觉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太痛了啊。那种的痛，对，无可否认啦，你讲的对啦，那个痛呢确实是很容易掉进魔鬼的坑里面，就好像这样哈。那我们在医学里面呢，有一种叫什么呢？他们如果我翻译成为中文，不知道翻译对不对啊？它的翻译大概是叫什么痛苦失忆症啊。那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呢，他把某个记忆把它忘掉了，甚至他不承认有发生过。这种的痛呢，是痛到一个地步呢，你已经眼泪都流不出了，你就有点自己欺骗自己，这件事情没发生过。所以有好些被侵犯的姐妹哈，有发生过很多个案，是他们就是要上法庭啊什么，或者是怎样啊，他们就说诶，没有啊，我没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为什么呢？太痛了，痛到一个地步他也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他就选择否认过。就好像我们认识的某个宗教，因为在他们的这个经典里面呢是没有父亲这个字，他们经典里面也没有爱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呢神拣选了以撒，拒绝了以扫，对不对？神拣选了以撒，拒绝以斯玛利，神拣选了雅各，拒绝了以扫。所以他们痛到一个地步，他就告诉你说诶，没有发生过。那没有发生过，他就变成他的神才是真的神。所以这种的痛是很痛的。所以呢这种痛到一个地步，他是有可能被魔鬼留地步的。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就是说呢，有时这种痛也是神要预备我们走过的，好叫我们真明白他的情况。那么呢如果你问我说在这种情况怎么度过呢，那么呢就有两个原则啦，两个情况啦。那你就得问，你这个是上帝预备给你走的呢，还是你自己打头撞墙去走的呢？那么呢这个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啦。如果说有些人偏偏就是喜欢这种，就是偏偏就是要得罪神，就是要性泛滥，偏偏就是要婚外情，偏偏就是要赌博打人喝酒之类，偏偏就享受这些东西，到一个地步走投无路过后呢，他的处境，所以他的那个处境肯定不是神预备给他的。那这种情况 能怎么做呢？当然我只能讲遇见主，回归主，悔改，回到神的身边，那么呢他就能突破咯、啊、就这样、哦、那如果说是神预备的呢，那么我就能讲，如果是神预备的，那你就只能跟神讲说，神谢谢你预备这个考试给我咯，谢谢你预备这个考试，让我在这个考试，我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感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的感恩能发自内心的出来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突破点就会临到了。但是没关系啦，这个我在眼泪系列再深入分享了啊，现在大概给你一个大纲就好了啦。所以呢，你能做的就是像今天的主题，感恩跟称谢。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读到这句经文有些不解，就跳过去看下一句了。请以诺老师帮解释一下。
啊，这个经文需要怎么解释呢？这个不是很明显的吗？这个经文应该，我觉得应该很直接的吧？就是当时他们不是，当时在罗马书的背景呢，就是当时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的哈，罗马监狱他写的时候呢，那个整个背景是当时候他们是很反对基督教啊，很反对耶稣，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侵犯了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好处吗？所以甚至他们就很嫉妒耶稣，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吗？那过后彼得、雅各、约翰门徒们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又担心这些人听了这些耶稣的道就反对他们吗？那反对他们，那过后呢？他又担心他们人比他多吗？结果他就开始他们就是要去追杀这些门徒咯。所以当时传福音是很痛苦的、啊、不断传的时候呢就是会面对到被追杀啦，被杀害啦，被丢进监狱啦等等。所以据说呢除了雅各除了约翰以外呢，是自然死的，其他的门徒都是殉道死的，据说是这样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这个宰的羊。他的经文的出处齁、哦、他是回到去诗篇啊，诗篇他是以旧约为根基嘛。诗篇是四篇，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如将宰的羊。我相信这里讲到的是可拉的后裔们呢，他们当时经历着这个列国嘛，邻国都要来到好像灭绝他们啦、啊、邻国都来到好像要来到去，因为当时他们不是这段应该是出埃及记的，对，出埃及记的时候，然后后有追兵啦、啊。等等，所以当时候诗篇可拉的后裔写这段是纪念着当时候他们这个以色列军队从埃及出去的时候要经历很多征战打战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写了这段我们终日被杀嘛。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就引用了这段经文说到他们现在的现象，就是这样。所以简单说就是说，一个是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终日被杀，一个讲到的是当时他们传福音是终日被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说我们他们在他们年代传福音跟神的道路真不容易。当然我相信到末日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用到这段经文啊，可能到了一天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已经变成是非法的，会被追杀的，我们就用这段经文，我传福音终日被杀。所以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啦啊。所以你读这个的时候基本上你多了解他的整个背景啊，了解罗马书的背景，了解诗篇的背景，可拉的后裔他们的背景，诗篇四四篇，那么呢你就会明白这个经文怎么解了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一诺同在，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十一放 TT 云平台这儿？日子久了，觉得是被 TT 云端牧养的孩子了。哈利路亚，非常感谢，阿们。
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了哈。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十一奉献是做什么呢？十一奉献呢，就是让我们学习不断的敬畏神啊。圣经里面讲到，十一是让我们学习不断的敬畏神。那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十一，那过后奉献，十一跟奉献不一样的哈。奉献是教导我们学习不断的敬畏神，奉献是教导我们学习神赐福了我们，我们学习感恩回应神啊，这两个不一样的，十一跟奉献。那么十一呢，理当是奉献给谁呢？十一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原则，理当是奉献给什么呢？神的家，让神的家有粮，对不对？这在马拉基书所说的。所以简单说就是说的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如果我们明白教会 Ecclesia 这个原文的定义呢，就是讲到说一群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人，那是谁呢？那些人就是那些人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人，就是一群被呼召被神拯救的人，所以他就更加倾向一个属灵的家。所以呢，不是建筑物，也不是一个什么的建筑的堂，而是主的一个身体，就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家。所以简单原则上就是说呢，你在哪里，你就是说在哪个地方你觉得那就是你的属灵的家，你就把你的十一奉献放在你属灵的家，就这样简单哦。所以我是这样认为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有实体教会的啊，你自己的实体教会，那么呢你的实体教会也是你认可的一个属灵的家，那么呢你就应该把它放在你的实体教会的属灵的家哦。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诶，其实实体教会并没有是我的属灵的家，那你就看哪个地方你觉得是你属灵的家的，那么呢你就放在里面咯。当然一切都是在于是神给你的感动跟带领啦。如果神感动你放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你可以跟着做啦，这样咯。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第九个问题，尹诺老师你好，我是在周日的早上4点多起来灵修的，灵修时用方言祷告，祷着祷着就睡着了，有为着房子的事情祷告，当时连续做了三个异梦。第一个梦中我跟儿子还有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只看到他的背影，没有看到正脸，三人在摘番石榴，树上有很多很多成熟的番石榴，儿子在吃，我跟父亲一直在摘。第二个梦中在家里听到一阵巨响，像是飞机坠落的声音，然后有个声音催促我快跑，而我马上寻找到我的包包就拼命地跑，跑到了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像是山上，然后我就看到那里很光亮很光亮，张开双手去拥抱，特别开心。第三个梦中是我在表姐家寻找房间住宿，怎么都找不到，遇到有个妇女坐在那里，她说那里，指着他坐的位置对面有间空房间，但是我就是进不了，怎么都进不去。当时我很无奈就醒了。我想问问尹诺老师，这些梦是要告诉我什么事，或是在提醒我什么呢？麻烦老师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OK， 你们的梦真多OK OK， 梦真多。OK， 好 ，OK， 在这里的呢，比如说你说第一个梦呢，如果说看到说啊，你跟你的儿子还有你的父亲哈，但是你的父亲去世了，然后三个人在摘着番石榴，树上有很多番石榴，儿子在吃，父亲也一直在摘啊。这个部分呢，如果讲到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讲到，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梦啦，哈，是神的给你的一个启示啦，哈，先决条件都是异梦啊。那么呢，番石榴一般是讲到加倍。加倍的祝福或者是很多的福气，因为呢番石榴很多颗的嘛，哒哒哒哒的小小粒的嘛啊，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是神要告诉你一个事情呢，可能他在告诉你说你放心啦，你一家三代都在我的祝福里面啦、啊、对不对，你爸爸你还有你孩子那三个人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梦，神告诉你说我在祝福你啊，我的福气离不开你们三代，这也符合圣经啊，就是说异人的后裔啊，没有看到讨饭的，对不对 ？OK， 那第二个梦呢，讲到梦里家里有一阵巨响哈、啊，像是飞机堕落，然后呢声音催促我快跑，而我马上寻找到包包，就拼命跑啊，跑到一个宽阔的地方，然后我就看到里面光亮，然后展开双手拥抱，特别开心。你说这个。当然我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啦。如果说是这个梦呢，这个梦哦，有一点点像什么呢？启示录的时候就讲到说天上的星会掉下来，对不对？那大家要跑到什么呢？跑到山上去躲着啊，跑到山上去躲着啊，哦、啊，是为房子祷告哈。啊OK， 那么呢就讲到说跑到山上去躲着，这就跟启示录啊、哦、启示录的时候有发生过，就是说讲到说哦这个星掉下来过后呢要逃到山上去为这房子祷告，神祝福你一家三代，然后呢过后呢你就马上跑啊。其实老实说啦，就是有时你祷告的时候神会回答你那个祷告的事项。有时你祷告的时候神回答你并不是你祷告的事项也说不定，所以如果说这个是关于为买不买房子的祷告的话呢，那么呢这个如果是倾向启示录的话呢，那么就告诉你说更加倾向的不是买房子，更加倾向的去宽阔的地买块地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啦，我觉得你自己去祷告，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我只是将很多将看到的一些点把它丢回给你去思想啊。那第三个梦呢，就梦到说我在表姐家寻找了，怎么都找不到，遇见一个妇女坐在里面，她对你说我指着坐的地方有间空房，但是我就是进不去，怎么都进不去，但是我很无奈就醒了。找住宿怎么都找不到，忽然妇女坐在我旁边，她说是怎么进不去，这个第三个梦就更难，更加没有一个方向性了、哦、你到你表姐家，然后呢一个妇女你可以解释为一个教会啊、哦、一个教会啊，啊她说那边有指着有间空房，我就进不去了啊。其实现在在中国买房子不是一个好的时期啦，我觉得如果你真要买你也等一等啦，好不好如果你真要买你也等一等啦，那更何况你的梦在这里呢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方向性啊，神要祝福你三代，然后呢如果再讲到这个巨响，就讲到说买房子也飞机堕落的，那买来干嘛呢？你会去买块地啊 ？OK， 可能我今天引导你的方向就是说，你就往这个地的方向去祷告喽。那可能也会找到答案的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请问老师，人因发怒弄死动物算犯罪吗？
人因发怒弄死动物算犯罪吗？那你这个就要拿我回到十诫里面，他说不可杀人，他并没有说不可杀动物，那是对的啊。OK， 我但是呢他有讲十诫那边有讲到其中一诫是 OK。十诫这里有讲到比如说其实这个不是叫不可杀人呢、啊、应该叫不可 不可谋杀啊，对，不可谋杀，这个境界应该是这样发。OK， 动物的我觉得要给什么呢 ？OK， 我用什么来跟你解释好一点啊 ？OK， 不可拜，不可陷害，不可贪念。OK， 那就不用实践啊。我想呢，就是说，动物是神的一个构造，神的一个创造啦，哈。那么呢如果是因为生气然后呢就来打狗打猫打到狗去世的话，那么呢其实这应该是在保罗所讲的不要体贴肉体的部分啊，包括我们愤怒啦发怒啦生气啦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多下去啊，是违背的啦啊。所以如果你问我算犯罪吗？我觉得是啦，是啦哈，啊是啦哈，OK， 不能，我们不能拿旧约的这个部分来看，因为旧约的部分他们确实是，他们确实是有将一些献祭的部分啊，牛羊献给神，所以那个是献祭哈。那这个是就是说发怒啊，生气了过后呢，来到弄死这个动物。那么呢，当然这是属于是肉体的私欲的部分啊，肉体的私欲的部分属于是一种的罪了啊，所以是罪了，是啦是啦啊，所以所以不应该啦，不应该啦啊，不应该这样啦啊，所以但是没关系啦，做了就做了啦啊，听听宝雪的歌，认罪悔改就 OK 了啦啊，好，加油加油啊，下一个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请问以诺老师，当一件事要做出决定或选择时，向神祷告后，要怎样分辨是自己的意念，还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意念，或是魔鬼放进来的意念呢？
啊，圣经里面呢，其实这个就要我们进到神的声音的部分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深入跟大家分享这一块啦，聆听神的声音这一块。那么呢，我们基本上一个原则啦，管道我们有三个，一个是从神而来，从魔鬼而来，一个是从自己而来。那么呢，我们从魔鬼而来的部分很容易分的，谁住在你的里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啊，那么呢，圣灵跟我们讲话呢，一般上，我没有讲绝对啊，我强调我没有讲绝对，一般上是从里到外，一般上。那么呢，我们自己的声音呢，一般也是从里到外啊，对吧？那么呢，如果说撒旦呢，他肯定不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魔鬼撒旦呢，不是住我们里面，所以撒旦魔鬼讲话一般上是从外到内啊，内到外跟外到内，所以呢，他在外面他会给我们一些搅扰的声音，设一个箭是从外面到里面的，所以呢，要把魔鬼的声音把它铲除掉，很简单，我们就把从外面进来的，我们姑且把它当成是魔鬼的，那么呢，就省略掉魔鬼的部分。那么呢，我们跟神的部分要分的话，有一点功夫跟考验呐、啊，那个要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学习，才会慢慢的分辨得到是我们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这个是要一点功夫啦。但是这个呢，等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再深入分享啦。意念一定是从内到外的，内到外的意念，因为为什么意念是在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慢慢学习会去分辨是进来的还是出去的，我们就很容易分辨了的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太习惯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内到外，外到内，但是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它一定是里面出来的，所以它在你的心灵里面射到你的头脑，对吧？那么呢，如果意念的话呢，一般上呢，意念的话，如果你分清楚一点是从神而来的，它也是发展在你的头脑的部分。所以你说我好多意念，那个情况呢，就是说你的思想太活跃了。 太活跃了过后呢，你就变得好多意念了 啊。所以一般上如果说神给的意念呢，它是发生在你的头脑，但是老实说啦，意念呢的分辨比较难，所以我希望可以跟教导大家用别的方式来去听神的声音会容易一点点啊，容易一点点啊，容易一点点。如果是魔鬼的话呢，它是射进来的啊，但是如果是从里面的，它是比较是属于是内心发出来的啊，那两者是很不一样啦，那两者很不一样。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啊。OK, 好，这个我们等比较深入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再分享啊，好吧。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一诺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我的身体生病长达20多年，走路有时候会摔跤，有一次摔到骨折，我想问一下老师是什么原因。我也努力祷告悔改我的病，就是四肢麻木，浑身无力，老师帮助我问神是什么原因可以吗？我非常痛苦，我信主也有20多年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要问的是去问医生啊，先到医院去做一个体检报告跳查啊，先在医院里面得到医生的这个认定你的身体状况。那么呢，有了认定了，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哪个部分出现毛病，哪个部分出现毛病过后呢，我们再往这个方向深入去祷告，那么呢才比较有可能可以有比才比较是一比较容易分辨出状况啦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一般上呢，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是灵魂体的构造的结合，所以呢我们不能否认掉这个身体的部分。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如果说今天我下大雨，下完大雨过后我满身都湿了，回到家我不去洗澡我就在那边吹空调，吹了2个小时出来我犯病了。犯病了过后呢，我不可能讲说这是魔鬼的灵充满攻击我，我生病。它不是，它是身体，是因为我在外面太阳下雨，我又不换衣服又吹空调，结果我生病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不要，我们要把物质界的东西先省略一遍，如果我们把它带到属灵的时候，那就更加容易分辨了。所以我觉得先看个医生，知道你的状况，我们就好分辨哪个部分，哪个部分我们才能悔改的悔改，能砍断仇敌的脚的再砍断，过后呢才渐进的找出原因啦。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身体也会病的，因为病有两种病，一种是外来病，一种是内在病，一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我们的罪啦，我们的一些不好啦，但是有一些呢不是，有一些是身体的状况啊。好，下一个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一诺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以前拜过一个巫术邪术师傅，这个师傅已经去世了，我做梦梦见过他，我就躲着他，后来我信主后他也来干扰我，使我灵里很惧怕他，怎样把这个惧怕灵除掉呢？
OK, 我觉得这个先解决的部分呢，就是说先解决的部分就是说先在你家画上保护的界限。就是我们有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怎么洁净你的家，对不对？那么你先在你的家画上保护的界限，那最重要的是让你家先得到保护先。所以我们用宝血的诗歌啦，我们用敬拜恩膏的诗歌啦，我们用膏油啦，我们在家做的洁净做保护。那做的洁净保护，基本上它就不应该可以进你的家。那么呢，做了保护这个环节过后，第二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先砍断跟这个师父不前进不合神心意的魂结跟所有的结，先把它破掉，把它断掉啊，对不对？嗯， OK， 那么呢那么把它破除完全部了过后，我们我们再看看再有这样的梦吗？哦，然后然后过后呢再决定接下来怎么这样做了。基本上如果你把你的家做的洁净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连这个基本上就不大会影响啦。那再把跟他的关系跟他的不对的魂结认罪悔改破除掉，这两个你先做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步一步可以做什么了啊。基本上这两个做应该都很好了哈。好，今天我们不要去到太夜了哈，我们就到这里了好不好。那么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今天多多少少回答一些弟兄的姐妹的问题，会帮助我们真实的有所突破啊。好，感谢主，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来临周三见面。哈利路亚，用一首歌来结束。
着我平安。